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欢呼，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中，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
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听，
让世界倾听。
手握着手中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
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
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
爱里没有孤单，没有寂寞，
放下自己的一面如大胆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要分享一段圣经，那是记载在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 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苦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在这里同盟造就，求你让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别做老油条。其实大家都知道老油条这个词是带着贬义的，根据字典，老油条通常是指职场上一些已经很有经验的员工，工作经验丰富，但后来变成世故、圆滑、不厚道、不诚实等等。职场上的老油条对人很不厚道、很圆滑，也不真诚待人。我们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群体里面，有没有属灵的老油条呢？我想也应该会有，也许你和我们都是老油条之一。当我们信主的年岁越来越增长，我们对信仰或对圣经的真理了解越多，我们就以为自己比那些年轻的信徒更成熟，因此我们看不起那些看起来属灵生命不成熟的基督徒。或许我们觉得我们为上帝的事工付出很多，我们见到身边的基督徒没有像我们这样委身，我们就对这些基督徒感到不耐烦。也或者我们了解圣经越来越多，我们就鄙视那些圣经教导有错误的基督徒，我们甚至瞧不起他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也许我们就是老油条了。在圣经里有一间教会，耶稣说他们是老油条的教会，这间教会就是启示录中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是位于小亚细亚的靠海的城市，小亚细亚就是今日的土耳其。启示录是老年的约翰，他被逼迫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看见主的异象，并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写下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耶稣写给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书信，当然这是耶稣透过约翰的手写的信。今天我们特别是要来研究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的内容。以弗所这个城市呢，是靠近拔摩岛的城市，而这城市以弗所也是小亚细亚中七个城市中最大最繁忙的城市。我想基于这些原因，耶稣在启示录中第一封信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这个城市不只是繁忙的大海港商业城市，它也是一个崇拜偶像盛行的城市。以弗所的人特别是要崇拜亚迪米女神。我们一起来看经文解读，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OK， 这里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的使者，其实就是说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耶稣自称他自己呢是手拿七星，星星，代表是教会的使者，也就是表示耶稣掌握七间教会。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金灯台呢就是指教会了。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表示耶稣他巡视这七间教会，耶稣的眼目勘察这些教会的情况。耶稣也说他完全明白也看透了这七间教会，他完全了解以弗所信徒所面对的情况。我把接下来耶稣所说的话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耶稣的称赞，第二耶稣的责备，第三耶稣的应许。我们来看第一点，耶稣的称赞，那是在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六节。耶稣在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同时也称赞他们。是的，连不好的教会，被耶稣责备的教会，连老油条的教会，耶稣也会称赞他们好的一面。 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苦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这边一直重复劳碌劳苦并不乏倦。耶稣在这里肯定以弗所教会，劳碌的意思就是拼命去做，非常卖力，卖力到流汗的意思，劳苦的意思，非常辛苦。以弗所教会服侍主付上很大的代价，非常的辛苦。这是教会信徒他们非常好的一面，劳碌齁。那另外一方面，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非常的忍耐。他们在当地也许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呢，都是经商啊做生意的城市，所有做生意的人必须属于一个商业联会，而商业联会呢是要求做生意的人必须参加神庙里举办的活动。神庙里举办的活动呢，不只是拜偶像，也包括在庙里和祭司进行很多淫乱和不道德的交易哦。所以当基督徒的商人，就是当商人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外，他必须克制自己，必须要忍耐，不能参加这个商业联会，也不能够参加神庙里面的活动，他不能够受这些淫乱的诱惑，所以他们忍耐啊。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本身失去了很多做生意的机会。不但如此，当时的商场还有规定，如果你要进去一个商业场所做生意的话，你进入那个门口的时候，你要拿一撮香，然后撒在那个盆里面，这样撒的时候要称凯撒是主。当然基督徒是不能这么做的，因为基督徒的主是主耶稣嘛。所以基督徒商人呢，就这样失去了很多做买卖的机会，有些信徒失去了工作，更多的基督徒因为不愿意敬拜凯撒，罗马皇帝凯撒为主，他们被逼迫，被放逐到偏远的地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受到这样的排挤哦，他们不断的忍耐，卖力的服侍主。另外，以弗所的信徒呢，他们也是能够分辨真假的信徒，他们分辨真假使徒啊。这里不是说他知道哪一些是假使徒，能够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而不是的，看出是假的来吗？他们能够洞察真理，能够明白一个人在分享真理的时候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哦。你要想想那个时代呢，没有手机，没有照相机，也不能上网，也没有报纸，所以有一些人自称是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使徒保罗等等来到教会来讲道，你只能够从他的教导里面分辨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真是很了不起，这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就能够分辨真假，他们非常的了不起。换作是今天在现今的社会，网际网络发达，你随时可以用照相机拍照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反而容易陷入错误的教导，也很容易相信假新闻。可是当时以弗所的信徒呢，没有照片，没有网际网络，没有报纸，他们就能够分辨真的信生的使徒和假使徒。不但如此，第六节耶稣也称赞以弗所教会拒绝尼哥拉一党的人。尼哥拉一党是当时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徒，尼哥拉一党自称是基督徒，可是这一党的人认为肉体是不重要的，人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认为肉体参加一些淫乱和拜偶像的活动都不是罪过，因为尼哥拉党的人相信肉体虽然会毁坏，灵魂不会毁坏，所以他鼓吹基督徒可以参加肉体这些淫乱的活动，只要灵魂得救就可以了。这是尼哥拉党。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当然是要拒绝这种教导，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很坚定，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他们也能够分辨真假。所以以弗所教会在当时的小亚细亚是很有影响力的教会，他们的付出耶稣都看见，虽然耶稣接下来责备以弗所教会，但是他对教会的赞美却毫不吝啬的。是的，耶稣看人呢是看全人，一个人虽然犯错，但不是他所有他所做的或者他的生命的全部都是罪恶的。耶稣的心是很宽大的，也有恩慈。换作是我们现在现今的社会，我们看人常常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我们常常黑白分明， 你可以从现在人们对一些明星或政治人物的一些反应就可以知道了。我们很希望看到的是外表光鲜、外表健康、形象健康的明星或政治人物。如果这些明星或政治人物被人发现有行为上的缺失、人格缺失的话，人们就会把他们打入地狱哦，他们的形象就毁坏了，他们就说这个人物的形象设置就崩塌了。所以人们不能够接受一些行为缺失、品格缺失的人。但是我们实际上呢，人啊的生命啊，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这样宽大的心肠，对那些教会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犯了错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到从他们的过错、他们的罪恶之外，仍然我们在他的身上可以找到其他好的特质，并能够打从心里的称赞他们哦。好，这是第一点，耶稣的称赞。第二点，耶稣的责备。耶稣的责备开始了，他责备以弗所教会，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很完美，但是他们却失去起初的爱心。什么是起初？起初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优先的事，就是首先重要的事，起初就是最优先最重要的事。耶稣说他们丢弃了，完全丢弃了爱心。爱心是指怎样的爱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爱心是指对耶稣的爱，对神的爱，这是一种，或者说对弟兄姐妹彼此的爱，爱人的心，对耶稣的爱，也可能说对人的爱。但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当他写爱心的时候，年老的约翰指的是什么爱心呢？我们可以从新约其他书信来了解以弗所教会。首先我们可以从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书信来了解以弗所教会。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书信叫以弗所书，是在启示录成书之前。当初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他称赞以弗所教会，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那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十六节，保罗说以弗所教会是亲爱众圣徒的教会。另外我们从约翰写的一二三书来了解，一般教会传统都相信约翰老年的时候是定居在以弗所，他牧养以弗所教会，所以约翰一二三书呢都是约翰老年的时候所写的。约翰一书第四章11和12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所以约翰常常是提到彼此相爱。所以按照以上两点的推论，约翰在启示录这里写的爱心比较多是倾向指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当然你也可以指，因为没有跟对上帝没有爱的话，那也就缺了对彼此相爱的心。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委身，很付代价的工作，但他们却不亲爱弟兄姐妹，他们对弟兄姐妹缺乏爱心。一间教会缺了爱，那还是教会吗？你就以一个家庭为例，如果一个家庭呢要有爱嘛才算家庭，就是夫妻要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父母和孩子要彼此相爱和尊重，这才是一个家庭。如果夫妻不相爱，彼此相恨，就离婚了，就不是一个家了嘛。同样的道理，教会是属灵的大家庭，弟兄姐妹如果缺乏彼此相爱的心，这就不算一个属灵的家庭了，这个算是一个世俗的公司啊，这个教会就应该要关门了，因为失去了爱。耶稣给予以弗所教会很严厉的责备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指教会，刚才我有提到。换句话说，如果你离弃了爱弟兄姐妹的心不悔改的话，我就把你的教会关门，或者是把你的机构关门。这是很严重的警告哦。一间不能爱弟兄姐妹的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事工多么的强大，多么的重要，耶稣宁可关掉这教会也在所不惜。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如果失去最重要的爱心，爱弟兄姐妹的心，耶稣也会把这机构关门大吉。由此可见，耶稣是那么的看重爱心。当我们失去爱心时应该怎么办呢？那耶稣就提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你要回想 remember， 第二个就是悔改 repent， 第三个就是行起初所行的 resume。 所以第一点 remember 回想，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就是说你要思考自己在什么时间点什么事件发生过后，你就慢慢失去爱弟兄姐妹的心了。通常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心会比较单纯，可是当我们的生命走到某个阶段，也许我们受过很多伤害很多挫折过后，我们就慢慢的对人失去了耐心，失去了爱心。你要回想你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没有爱心。第二，悔改，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就是彻彻底底认为自己错了。这里就是说你在神面前你要懊悔，你失去爱心，这是罪。悔改并不是形式上的认罪祷告而已，而是从心里面知道丢弃爱心是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要悔改。第三， resume， 行起初所行的，就是重新去做之前你做过的事情，就是你当初很有爱心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对的事，现在重复的去做，重复的做这些事。比方说你之前会定期写卡片关心你的组员或邻居朋友，现在你就定期去做这些事情。比方说以前当你有爱心的时候，你如果经过一些弟兄姐妹住的住家附近，你就会绕路的去他们的家嘘寒问暖一番。可是你现在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如果你要拾回起初的爱心，你现在重新去做这件事。是的，别做老油条，要悔改，要拾回最重要的爱心。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点，耶稣的应许，第七节，这是关于以弗所的最后一节经文。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意思就是说要注意听，专心的听，并付诸行动的意思。我们可以很休闲的听音乐，听很多 channel， 听 podcast， 我们无时无刻在听一些信息，我们也许听了只是让自己增加一点知识，我们说长知识了，但是我们是听了没有行动，耶稣这里所说的听就是说我们不只要长知识，而且听了要有行动的，所以当你听了有行动，你就算是得胜了。那得胜了，耶稣就给了应许，他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崇拜雅典米女神，雅典米女神被赐为赐生命的女神，雅典米女神的象征物，就是椰枣树，在以弗所到处可见椰枣树，这树上会结出很多一串串的椰枣，一串串的椰枣里面就有一串串的果实组成的，椰枣果实非常的甜美啊，现代人称椰枣为中东甜蜜。所以旧约时代我们提到牛奶与蜜之地，这里的蜜就是指椰枣果实。以弗所城市里面一般人都认定雅典米女神和椰枣树赐予他们甜蜜的生命，可是耶稣说他赐的生命树呢，得胜的人赐的生命树是赐生命。耶稣非常了解以弗所人，当他说到生命树上的果子，以弗所的基督徒马上就知道这可以跟椰枣树成对比，耶稣赐的是生命树，邪恶雅典米女神赐的是椰枣树。只要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能够拾回起初的爱心，耶稣的应许就是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经历会比蜜还甘甜，比椰枣果实还甘甜。我研读这段经文过后，我想起自己过去就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我是一个老油条。我曾经在一个学生机构服侍，我服侍的对象是一群在学院念书的基督徒学生，我当时是基督徒团契的辅导。有一次，有一位学生要约我面对面一对一的谈，因为他正面临一些情绪的困扰。我听完他说的情况过后，很明显他说的情况是有一些不符合圣经原则的，我马上就给他一大段很长的教导他什么才是信靠神啦，什么是凭信心啊，什么是顺服，什么是委身。我也教导他什么圣经原则管理他的负面情绪。他听了之后马上站起来很生气的说，我约你出来见面是因为我信任你， 我只希望你聆听我的情况，你能够同理我，了解我，为我祷告。我不想听你一大堆仁义道德。他说完过后很生气的就走了。其实我在当下我愣了很久，我现在都能够想起那个情况，我愣了很久。慢慢的我才惊觉，原来我是那么冷酷无情。我服侍主那么多年，我已经不知不觉变成很没有同情心，很没有同理心。我的心里就只是想把真理说明清楚，完全没有同理另外一个人面对的一些情绪低潮或者面对的一个状况。我满口都说信靠神啦，凭信心啦，虽然我说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理，但是我并没有去关心对方，我没有真正的爱他。当我没有真正爱他的时候，对方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我很感激这位学生那么坦白的、直接的跟我说他的感受，以致我现在每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要以恩慈待人。对于那些我自己认为不能够凭信心信靠神的弟兄姐妹，我需要谦卑啊，也需要爱心和耐心。我想现今其实啊，这个世代资讯发达，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很多圣经原则的教导啊，很多做人的道理。我们不缺乏真理啊，我们缺乏的是同理心和爱心。基督徒变得越来越懂得什么是属灵原则，基督徒也变得越来越看起来很热心的事工。我们热心委身在事工里面，我们也不断的挑战人要委身参加很多服事。然而在面对一些弟兄姊妹面临的困境和负面情绪，以及不能够像我们那么热心的时候，我们都会不屑一顾，或者是充满了论断，认定这些基督徒不够信靠神，不够委身。当我们对犯错的弟兄姊妹缺乏接纳的心，这种气氛如果继续的持续下去，慢慢的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就缺乏爱心，我们不知不觉就会丢弃了最重要的爱心。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再做以弗所教会，盼望我们能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胜，拾回最重要的爱心，并能够尝到生命树上的果子。要记住，这果子比蜜还甘甜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透过以弗所教会，我们真的学习需要拾回最重要的爱心，帮助我们不要做老油条，让我们能够更多体会你的怜悯人、爱人的心肠，能够爱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主耶稣，就请你让所有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在我们遇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颗爱他的心。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